今天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CoverCall，因为有一个投资者给我来信，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大家就是稍微扫一眼，其实里面好多的点，但是我讲一个问题。首先呢，这位投资者他是买入了 Tesla 股票，然后去做了一下 CoverCall， 结果他会发现现在的股票已经他的收益被 cap 掉了，因为我们的这个 CoverCall 的收益曲线是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它的执行价，或者是我们如何去做，因为他不想再卖飞了。我想来去谈一下我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去思考，这个视频的内容会比较复杂一点，或者是说它会偏定量一点。如果是观众从来没有任何的基础，没有接触过期权，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频道，我建议这个视频可以不用看了，因为也许你只知道一个结论，但是你更需要了解的是我们这背后的思考的方式。如果观众里面有订阅过 OSI 的话，并且你全部内容全部看过，你可以把之前学到的东西综合起来，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，甚至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一个股票适不适合 CoverCall， 你首先去认识到 CoverCall 它的收益曲线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卖飞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市场倾向，会直接去冲破你的执行价。那么对于 Tesla 来说，我一直把这个股票是称之为是一个高波动性的股票。那什么叫做高波动性？所以我们就要去讲这个概念，它就是 realized volatility，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期权交易者不是一直在说是 implied volatility 吗？那我们还有一种对应的 volatility， 就是 HV， 历史的波动率。那历史的波动率就是我们市场的价格已经 realized， 已经形成的实现的它的波动的幅度。我这里再引申一下去两种波动率，大家去体会一下，这个波动率实际上是一个 gamma， 那这个波动率呢实际上是个 vega。 所以呢，随着你的经验增加，你会意识到这两种波动率其实就是这两个字母。好，我们继续说，我们可以去考察一下这个 Tesla 股票的近两年的 realized volatility。 为什么要考虑两年？你可以考虑三年，也可以考虑五年，考察一个两年，这可能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的这种投资习惯而言，你不需要考虑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考虑十年，从它 IPO 以来的这个 realized volatility， 这样考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它的这个 volatility 是 4.727， 怎么算的？这个 Excel 表格一拉就出来了。如果大家想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那我直接告诉大家，这 Excel 表格里面去把这个 function 给调出来，这个 function 是 STDEVP，它考察的就是一个价格变动幅度的标准差。我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些数据点都是每一天 Tesla 的价格，那么你可以算出来我今天相对于昨天它的价格变化是多少，然后又相对于这一天价格变化是多少，所以这又是重新的一组的数列，我们称之为 array。 那么你针对这个数列去求它的 STD，回望周期是两年，也就是大概500个数据点，所以它的结果是 4.727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我以前也说过，这个波动率这个概念，这个数字你知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你必须要去做一个对比。那么这个 4.727 到底是高还是低呢？我们不妨去把它跟SPY500 成分股里面去做一个对比。所以我们就重新去做了一个测试，这个测试呢，大家去看我们另外一个播放列表里面关于是定量的技术分析里面，就会发现我们经常会使用 S&P 500的成分股，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点点的这个流动性的筛选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去考察一下价格要大于30美金的股，因为这种太差的股票或者是特别异常的股票我们不想去考虑。另外我给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，我希望它的这个成交量，以往我们通常会去看成交量大于一个 million 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看五个 million， 因为只有对应上非常大的成交量，你在期权市场中才有可能会碰到一个流动性还 OK 的标的。好，这样筛选出来也有将近350个到400个股票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历史波动率 realized volatility 是什么样的情况。通过这个表格，我就把所有测试的数据全部给展示了出来。我们先看横坐标，刚才我们看到的 Tesla 是 4.727，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吧。那纵轴呢？纵轴是它的分布的概率，它所有的概率加起来是 100%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 S&P 里面的大部分的它的历史波动率都集中在2和 2.1 到 2.3 左右，也就是 15% 左右。还有一部分它的波动率会更加小一点，占据了 6%。 那往外面走，往右边走，它的波动率，它的震动幅度会越来越大。但是你们看到明显的就是它所占比这些股票越来越少， Tesla 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很明确的就可以发现 Tesla 是一个 outlier。 从波动性上来说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股票。正常的大部分的普通股票，它的波幅，它的变化的幅度都远远不如 Tesla 那么厉害。另外呢，我们又重新看了一下另外一堆股票，这个股票就是 Dow 30。 我们看一下 Dow 30 和这个 S&P 相比，它的这个 Realized Volatility 它的分布有什么样的区别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数字全部都是它的精确的数字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转成这里的分布图表。哦，这样一看你就会发现 Dow 30 这30个股票里面，为什么我们说 Dow 30 一直把它称之为是一个波动性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的股票，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股票？从这样的分布图上来说，我们就一目了然了。这里是空的，这里是空的。那我们再精细化的去看一下这个图，我们去用一个 percentile 这个概念。百分位数，因为这全部都是一些定量的这种统计学上的东西，我们就不在这里去讲这些基础的事情了。它代表什么样的意思，我在 OSI 里面全部跟大家去讲过。那我们直接去看，如果我们去绘制一个 percentile 的这种图表，刚才的这个历史的分布图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 S&P 这么多三四百只股票，它的 realized volatility 是如何分布的？现在我们是从小，那最小大概是在 1.5 不到一点，从小到大给大家去做了一个顺序。这里全部都是股票 ticker 的名字，但是大家会注意到这里面肯定这里面只有几十个股票，实际上中间还有好多好多的股票，因为这个空间有限，它只是写出了几个代表性的股票名字。然后呢，我们去考察一下在这所有的分布里面，我们看一下90的 percentile 是多少的范围呢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的。我们考察一下这一些在这里的这一些股票他们是谁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所有的股票的名字，这里面应该是19到20个股票，它全部写在了这里。 Tesla 在这个地方，它在90的 percentile 里面还是比较偏上一点的，也就是说它是这些高波动性股票里面的战斗机。好，我们下面来再来讲一下这个 realized volatility， 就是这个历史波动率。历史波动率就是金融学里面的 risk， 风险。它最终的表达，如果准确的说，就是股票收益的是一个 return， 我今天相对于昨天它变动了多少，是多少个 percentage， 而不是说今天价格是100，明天的价格是102，不是这个绝对数字。历史波动率考察的是这种 return 的波动幅度，它是以标准差来进行统计的。刚才我们说这个 Tesla 是 4.727， 那 4.727 数字越大代表它的风险越高，风险越高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的振幅，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越高。不妨我们去做一个对比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S&P 最左边那个是 VZ Verizon， 它是一个波动性最小的一个股票，从目前来说我们考察的这个时间段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有一个局限性的，不是说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最小的，我们只是看我们考察的这个期间 Verizon 是一个最小波动性的股票。那么 Verizon 和 Tesla 它的波动性的对比是什么样子呢？通过这个图标我们就一目了然了。红色的，橘红色的是 Tesla， 黄色的是 Verizon。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，如果你持有一个 Tesla， 它每一日的波动范围会来得非常的高，比普通股票要高很多很多。这就是你去理解它的 realized volatility 最最直观的感受。我们去看一下每一日的回报，它每一日的价格变化幅度的这个数列，然后呢，我们去把这个数列以分布图的形式给展示出来，这样我们可以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 刚才所说的东西，还是一样的，橘红色的是 Tesla， 而这个黄色的呢是 Verizon。 这什么概念？这个图怎么去读呢？我们从中间的中心点开始，中心点就是说是零，每一天它的波动幅度是零，也就是说它不波动的时候，它出现的频率，这个是次数啊，出现了300次。但是你会明显的发现在两边，它要么是大幅的下降，要么大幅的上升，这两边都是有读数的，这里是有读数的。而 Verizon 呢，它的读数到这里就截止了。什么叫做振幅的大？什么叫做 realized volatility 比较大？这幅图也可以给你很好的说明。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股票 Tesla， 它的价格的分布，你去啊 short 它的 call 形成这个 cover call，然后你再去想我能不能尽量不要去卖飞它，这显然是不太切合实际的。如果你不想去卖飞一个股票的话，你恐怕得选择另外一个具有低波动性的股票。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啊，我希望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市场。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个连创新高的能力，一个股票是否能够连创新高，它的能力越强，显然你去做 cover call 会承受很大的压力。什么叫做连创新高？给大家去定一下，我这里换一个颜色。比如说这根 bar， 它的收盘价在这个位置，大家看右边有一个小小的点。第二根 bar 呢，收盘价在这个位置。第三根 bar 收盘价在这个位置，你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在逐日提高的，这个就是连创新高。我们不是看它的最高点，我们定义是它的收盘价。我们想统计一下这个 Tesla 股票，它在以往的历史中，它连续两天创新高有多少大的概率，连续三天有多少大的概率，连续四天、五天、六天、七天，这样一直算下去。我们考察了最近两年的数字，看一下这个连续上涨的分布图，叫做 in a row， 连续的，中间如果有一日它跌下去了，就从零开始。所以这种统计就能够反映一个股票它的上涨能力，它的 trending， 它的趋势的能力。下面就是连创新高的具体多少天，比如说我们挑个这个天数吧，连创六天新高的这个能力，红色橘红色的是 Tesla， 这个呢是 Verizon。 在所有的观察数据中，它连续我们换到这里，这个数字比较清楚一点，有大概百分之，就算53吧，53%的机会都会出现单日的新高。 Verizon 呢会这个概率会比它小一点点，而下面呢连续两天创新高的概率它大概是 20-25% 左右， Verizon 还是要小一点点。我们继续的看，连创6天新高、7天新高、8天、9天、10天，最后11天Tesla 一直都是有读数的，只是它这个概率会越来越小。但是 Verizon 呢，它的波幅实际上是被压制住了的。连创六天新高它是有数字的，连创七天有数字，八天、九天、十天一直到十一天它就不存在了，没有这样的机会让它创新高。你从它的个 trending 的能力来说， Tesla 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 Verizon。其实我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去讲这个 Tesla 的一些特性。那投资者是否能够从这些特性里面去总结出一些结论呢？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，就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听懂这里面的一些东西，以及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。那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，这就是让我想起了这部电影里面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，就是有些鸟儿是只属于天空的。 Tesla 股票它可能并不那么适合 cover call， 因为你如果你一直去闭着眼睛去按照你普通的标准去做它的 cover call 的话，你很有可能去把它的收益给 cage 掉。这个是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仅仅看到这个结论，这个表面的东西。那既然这个 Tesla 有这样的特性，那是不是就直接否定了我们去做它的 cover call 呢？因为所有的市场行为，你投资也好，交易也好，你最终的动作都是在 stacking the odds， 就是把所有有利于你的东西都往你这边拿过来，那么你的概率，你获胜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。如果一开始你就把有利于你的东西全部给推掉，推给市场的话，你去承受一些不利于你的东西，你获胜的概率会相对降低。 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去直接做它的 cover call。所以能不能对 Tesla 去做 cover call？可以的，只要你去认识的这里面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，你去针对它去做。如果能够去做一些比较好的 timing 的话，可能会改善它一下子就这个执行价被冲破的这个问题，收益被封顶的问题。在金融市场中，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，你关键是在于你去认识它，然后去了解它的特性。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双面剑，知道它的长处，知道它的缺点，然后你再去考虑我如何去应用或者是克服这个问题。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问题，实际上是用了两个非常简单的定量方法。那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们是不是每次要做 cover call 的时候就要去做这样的计算呢？当然不用。实际上，一个股票它的波动性高不高，你从平时的这个经验中，你平时的这看一下它的历史图表走势，你大概的能够感受出来。我们今天所展示的是从 technical 的这种角度，给大家以一种严谨的方式去定量的展示出里面的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必须要强调的是，一个股票是否适合 cover call， 它有很多的方面的考虑。也许我现在只看到了这一点，也许你在不同的人，他对于这个期权有不同的认识，他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点。所以我们所观察的东西都仅仅是一个侧面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今天去干什么？我去做什么投资？我这个股票能不能去做 cover call？ 我能不能去用其他的一些策略？不是要去问人家，我们刚才用的方法，其实这些数据全部可以在网上能够免费的获得，你只需要股票价格就可以了。所以一个投资者，他在最后一定要学会自己去思考，然后去自己去独立解决问题。别人会骗你，或者是说他不一定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数据啊，永远不会骗你。当你通过数字，然后形成了一些结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人家告诉你这些做法，这个市场上所宣称的一些做法，实际上是不太理想的，是在跟数学过不去。我知道今天这个视频讲的其实是稍微有点深，而且我很多东西没有给大家去完全的串联起来，因为我是默认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些观众是有一定的基础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年前我做的这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解释的角度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一点。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